欢迎收听古癌，我是孟工。本期节目由 MDMND 明洞国际赞助。明洞国际是一间做保养品起家的十年企业，集团内有自己的医美诊所以及皮肤专科医师研究室。4月25号，也就是今天的半夜零点开始到4月28号为止，有一年一度的母亲节特惠活动，全馆买一送一。明洞国际的网络卖场里面什么都卖，保养品、化妆品、洗发精、沐浴乳、卫生棉等400多样民生用品可以选购。那最近他们的研究室系列推出了无皂性的洗发精跟沐浴乳，这种洗沐特别适合小孩以及敏感肌肤使用。那大人平常拿来用也可以减少皮肤刺激、掉发以及皮肤干痒等多项好处。那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或是你平常沐浴乳跟洗发乳用了会不舒服的，你都可以拿来用这一款试看看。那我个人是觉得还蛮好洗的，在那边介绍给大家。那结账的时候，你只要输入我们古癌专属的折扣码 GOOAYE， 发品跟沐浴商品就打9折，也就是说打了9折之后还有无情报送的买一送一，整个加起来相当于是4-5折，非常的优惠。那需要的朋友呢，你可以在连结栏找到购买的网站跟折扣码，在那边提供给所有朋友。然后那我昨天看到一个蛮屌的新闻，就是在中国卖童装的桃地 KY 这家公司呢，他直接赔掉了2个股本，就是 EPS 是-20.31，活见鬼哦！第一次看到这么屌炮的事情。你常听到人讲说赚一个股本就赚10块嘛，那你真的很少听到可以赔成这样，也是赔掉2个股本哦，非常吓人。那重点是他前面几年的 EPS 都是10几块，然后就10几块以上，所以每年都是赚一个股本。那现在看起来呢，那些可能都是假的啊，都是假的。那其实像桃地 KY， 比较可惜啊，就是我们的台湾没有像 Muddy Waters Research 这样子的公司啊。我发现说你可能是作假，我他妈就每天去你的店铺外面蹲点，我就去算说你到底卖了几件统一啊。你讲说什么这个一胎化取消，大家开始生小孩，开始这边修改，所以呢这个统一会卖很好，我就去算你统一到底卖几件。好像他们当初去对付瑞幸咖啡这样，我就去算，我就去下载 App， 我就去叫咖啡，我就去看这个序号啊，然后每天。第一个进去你的店里面拿第一张发票，然后最后一个打烊前再进去你店里面拿最后一张发票去算哦。这种做空机构真的蛮多，是蛮帅的。那桃地呢，虽然在网络上也有一些厉害的网友，其实在稍早之前就已经有去点出说这家公司的营收应该是有问题哦。其实这个质疑一直以来都有，但是公司呢也都是义正言辞的告诉你讲说你们在唬烂啊，都是一堆秃鹰啊什么，就连最近要爆掉了还是出来呛大家啊，就是你们这些有心人士做空的秃鹰要搞我们公司什么，然后现在直接整个炸掉啊。你会发现其实渣男都是这样子，他被抓包。高了，他搞不好还死不承认，然后就是硬赖啊，说啊，不都不是我啦，都是别人啦，啊，都不是我的错啦。那其实对于一些投资人来讲，我必须得说，你要去扫到这样的地雷也不太容易。事后论都很简单啦，大家事后论都会讲说，你这不是用屁股想都知道，统一不可能赚这么多钱吗？啊，其实事后论都超简单的，但其实你在当下要去看出来，不一定是这么容易啊，因为你就是相信这家公司的财报，你相信会计师嘛。那会计师其实也不一定是要雷你，他也是相信公司给的东西啊，只是可能因为 KY 股有些查账不方便嘛，所以他写出来的东西好，我就按照你公司讲，然后就把这个财报编出来审核给你看。那一般投资人看了财报想说是会计师有背书过，又是公司给的，就直接买进的，但是有时候还是会踩到这样子的雷。我必须得说在风险这部分它是一生的课题啊，而特别是你有落赛过的人，你对于风险的意识会越强烈。比方说像是市场上有一位叫麦克风大大的，可能都在 PTE 上面的人认识他。那这个麦克风大大我觉得很赞，就是他是一个活百科全书，看起来很年轻，但其实他在2000年左右就已经进去市场里面了，那小时候就已经进去市场里面了。那他也经历过像319枪击案，那时候他杠杆开超大，就直接吃了2根跌停，因为那样子我记得他好像从400多万赔到剩100万，他还蛮常去讲这个故事的。好，那这种差点破产的经验，就是假设说有第三根、第四根跌停，他就被扫出去了嘛。啊，那差点破产的经验，就让他在之后的交易呢，都是以风险为主啊。那就能够每年打赢一点大盘，他就很高兴的。那我只能说，这会因为你进入市场的时间点不一样，你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就像这阵子进入市场的，我相信没有人在跟你屌风险的啦。以台股来讲，以美股来讲，前阵子也是这样子，但是美股前阵子教会大家做人的，就是在我们看到科技成长股的修正，那2个月的修正真的是地狱级的修正，很多科技成长股它下跌的幅度基本上等于是股灾了，跌掉40-50%，那已经是股灾程度了。那很多人就开始知道说，其实我们之前在追的那些看起来只会涨的公司，它跌下来也是可以非常可怕的。然后你可能前面感觉你赚到钱了，你赚了20-30%，可是等到它开始反转，然后你的策略又没有设计好，你没有马上砍掉出场，然后你又赶快加码，然后之后再继续往下跌，你会直接从比方说挣20-30%变成-30%-40%以上，这都是会发生的。特别是你有杠杆的，可能会一次被扫出去。然后那美股前阵子就等于说教会大家做人，但是台股呢还没有看到这样子的状况。好，那我们先把这个滔地的故事讲完，我们再去继续论述台股最近发生的事情。 那滔地这个公司呢，反正接下去还是很呛嘛，就出来跟大家讲说你都是秃晕还有什么。那我跟大家讲一个有趣的八卦，然后这八卦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反正总之就是我做了股癌之后，其实有很多人来联络我。那联络我呢，啊，反正就是不外乎想交个朋友嘛，想要认识一下嘛。那有些是想要问我问题，我跟你讲，你问问题还是到 Q&A 去问哦，我没有时间去回大家，因为那个私讯真的太多了。我偶尔看到会回一下，但是其实就在 Q&A， 反正我回答了，大家都听得到，这最好也是解决大家的问题。那就有一些人会想要来交朋友或什么的哈。那像其中一位呢，就是滔地的，他每次只要开这个说明会或什么的，镜头里面会拍到的人就对了，就是里面的大咖就对了。但是我也不觉得他是个坏人，他也从来没有叫我说要去买他们家公司的股票，他就只是说，哎、欸，你这节目不错，认识一下，大家交个朋友这样。好，那于是呢，在滔地出事情的时候，我就密他说，啊，你们现在公司怎么样？他说，其实外面讲的都是什么流言蜚语啦，其实我们公司基本面都是还不错的，状况都是还不错的，我们就只能跟伙伴们继续撑下去。然后就这样，他也没有跟我讲说抄底我们家公司什么没有，他就是跟我讲，以他身为一个、哦、可能是发言人或什么的，他是公司的门面，他的观察是这样子。然后最后面发现，哎，看起来不是这样子、哦、因为会计查出来你们真的就是搞了假账。他们最早的爆发点呢，是因为他们讲说在中国投资基金什么，人家发现说账目对不上，就开始一连串爆炸，然后就被抓出来了嘛。那这位发言人呢，我觉得他没有任何的恶意、哦、他也没有要害我，也没有要干嘛，他就只是讲他的看法。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是这样，一个公司的，这已经算内部人的，可是他可能有很多东西他也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哦、所以有时候你去听内线，很多人想要听内线，那你的朋友是什么里面的一个作业员跟工程师，我跟你讲，那内线都超假的啦，那个都没屁用啦，因为你根本看不到全局，你就连一个可能在当经理的他都看不到全局、哦、你可能认识老板还稍微有机会，所以内线也是要去审核啦。好，那必须得说，比方说像现在我身边有很多人会跟我讲一些消息嘛，认识的业界的人越来越多，我必须跟大家讲，其实你就是变成一个比较多线的散户而已，但是这线呢其实有一大堆也是雷、哦、只要你没有做好你的风险管控，你一次性的重压，然后你又压错，你还是可能随时会落赛、哦、你不可能你的线都超纯都百分之百对的啦，我跟你讲真的是这种状况，所以不要去想象，不要去幻想那样子的事情。好，像这种连公司看起来是内部人门面的跟你讲的东西，他可能他对公司也不了解、哦、不是说他真的不了解，就是骂公司连他都骗、啊、真的大家要骗的时候就骂全部人都一起骗下去、啊、这是你要小心的啦，就是你不要太相信一些你可能表象上看到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例子也蛮悲然的，就是最近就要付头款嘛，付头款、啊、我东西都在股票里面，我就要卖股票去付头款啊。那要卖要卖什么，当然就是那个比例上的调整，我不会去卖掉我可能配置上比较少的嘛、啊、因为你这样卖掉变过度集中嘛，所以我当然是去卖那些我可能买比较多的。那有一只股票，我就想说那我就把它砍掉好了，那就砍一砍，就把那个比例往下降。然后之后后来有一次刚好上了一个网络讨论区，那种筹码讨论区，就你看得到每个分点买卖的，然后就看到人家讲说干，难怪最近都涨不上去，就是因为他妈的主力在出货啦。我一点发现说干，原来我是主力耶，过去的一两季里面买的前三多的人是我这样，原来我是主力耶。然后再往前拉，就是前阵子就很多人在那边靠北说妈的那些囤货券商干都囤了一大堆，什么时候要拉、啊、怎么都不动啊，我就当然看筹码在追踪筹码的，我刚刚不知道说他们追踪到是一个很瞎的主力，而且连自己是主力都不知道啊，我就觉得好我就买啊，那真的东西可能成交量比较少，所以买一买就干变主力嘞。然后我在卖的时候大家讲说啊主力要出货了，没有，其实不是什么主力要出货，也不是什么基本面有问题，但是我要缴房贷啦，所以有时候会有这种很北兰的事情发生，就是你看表象你不一定看得出来啊，就像你看滔地的财报你看不出来，你看他的你认识他的发言人，认识他的一些经理，他跟你讲的东西你也看不出来，然后呢你看的这个筹码你也看不出来真正的事实是什么，那就是因为说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所以你才要小心驶得万年船啦。但是最近其实越来越少人在意小心驶得万年船。然后再强调一下，美股那边呢，因为刚被教育完，像我们美股的群组超佛系的，我们的 Telegram 里面大家都是很正向的持有股票，长期持有没有在怕、哦、那是因为前面刚被洗掉，然后短线仔都被洗掉了。那现在呢台股的短线仔变很多，但是我觉得你知道很多人会去做这种散户相亲啦、啊，啊，你散户，你全家在散户，好像自己不是散户，其实大家都散户啦。那我必须得说，反正热度高的时候就一定会。好，第一个讨论区都会比较热闹啊，大家讲话会比较呛啊，因为感觉杀进杀出可以赚到钱啊。然后开始有人会问说要不要全职投资啊，然后不然就讲说可不可以杠杆啊，就是不外乎都这样啦、啊。那可是我们才创群短短以来，然后这节目才到现在一年多一点，那我们就已经看过四次的沉默巡回，每次那种大涨完然后修正就是一堆人毕业，一堆那种可能 短时之间没有按耐住自己决定冲一波的人，他就被扫出场了，就这样的四次。那每次的剧本都差不多，就当然我们没有办法猜到每一次修正的理由是什么，可是最后面的情状都是差不多的，就在市场热度很高大家都很嗨的时候，然后就一定会给你一个 surprise motherfucker。 那台股其实从之前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的状况，那其实也是归因于就股价多少还是跟基本面有关，然后就整个大盘呢跟基本面一定是有相对的关联性啦。那台股我们的风险都跟大家提示过了，然后包含说你要去注意股汇双杀这件事情，然后就外资假设今天心情爽开始屌卖股汇出去，你要小心。前阵子有稍微一下子台币贬上去，那你也看到这个外资有在卖股，但这阵子呢外资好像又回来了，而且是灌进去电子股里面，还蛮有意思的。那你要去小心就是之后会不会看到股汇双杀这样的东西，因为在过往的经验是有的，然后但是在这一次会不会跟之前不一样我们不知道。很多人都喜欢强调说这一次不一样，什么什么个股飙升这一次不一样，它会停在上面，可是你看我们前面的合一耀灯什么大家都跟你讲这一次不一样，就每次都一样啦，反正你只要提前涨过多的最后面就是用一个悲剧收场。公司本身基本面没有问题，基本面不是说要出大事或杀小，就只是公司可能也很傻眼说你们怎么把我公司炒得这么高，然后炒这么高突然崩下来，然后一堆人很悲愤在那边骂我们公司。可是其实我们公司冲到就是我在做我的 PCB， 我在做我的天线，我在做我的新药，我根本就是很专心的做自己本业的东西，你们要炒然后就变这样。不是说那种炒作的公司都已经是废物，可是你去追在一个高点，但到底真正高点在哪没有人知道。比方说我自己的烙赛案例，我觉得航运就一波，就航运走两波，那航运第二波会不会落赛？终究会啦，只是会不会又有第三波干真的是没有人知道。但是我们就是因为有那种风险的观念，所以你会知道有些球你不打，大概是这样子。可是在这阵子的行情里面呢，其实比较倾向于那种所谓的动能交易派。动能交易派有点像是我全都要，反正我今天就是看盘面上热度在哪里，不管是台美股其实都有这样子的人，而且很多，然后一堆机构也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并不是说这个方法不好，我现在就是要跟大家提醒说这个方法的看点在哪，然后外加它的可能的危险在哪，然后我再次强调，其实每个方法都有适合的人，每个方法都有人可以赚钱，所以我不会想要去抨击任何方法，我只是告诉你说我的一些看法而已。好，那像这种动能交易派基本上他们的做法就是去看盘面上热度最高交易量最高的涨幅最凶的股票，我就直接追进去，对，反正就是干你啊追爆，只要看到这个东西都在涨追。那比方说他今天跌破了某个点位看，他们在每次的进场他们就会去算好说如果今天跌破什么我要看，或是单纯的比方说像在上周五呢，我们明显看到外资跑去买这个电子股，电子股已经闷了几个礼拜了，那电子股呢在上礼拜五稍微动了一下，所以可能下礼拜他们就跑进去玩电子股。那我手边确实也有朋友就讲说下礼拜他们要玩电子股，就是要改去冲电子股啊。那当然也有可能会看错，反正他们是很见机行事的人，他们不像一般的持股者是我会希望买在一个热度没这么高的地方，因为价格可能没有被垫高，可能是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然后之后呢我期待有一天会涨，那这有一天也可能是几个礼拜后几个月后甚至是几年之后才涨。像巴菲特他可以长期持有这么多年，他有些东西他根本就是放着给他，他也觉得没差，反正好的公司要投资，那就是方法不同而已。那这些动能仔他们就会追求极端的效率，我要快，我一定要快，所以这个东西没有涨我就把它砍掉，资金没有进场我就砍掉。所以即便他们看到礼拜五资金流去电子，他们想下个礼拜要冲电子，可是只要下个礼拜电子没有表现他们就不会进场。那这些人其实目前构成的台股市场很大一部分的交易量，其实当冲者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在台股市场，那是因为政府去帮当冲降税，所以某种程度算是鼓励了当冲者。那有些人去看这件事情呢，就讲说政府鼓励投机，我个人不会这样看，我个人看法是觉得说这就是政府要促进市场流动性的一个做法，我就让你们当冲仔进来嘛，反正税便宜减半嘛，所以就会更多人去做当冲嘛，因为你可能只要赚一两个 tick 你就可以赚钱了。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很多当冲者他们其实对市场造成的影响是他会帮市场提供一个很丰沛的流动性。比方说今天如果把这些当冲量就拿掉，很多个股的当冲量是什么三成以上甚至到五成的，你把当冲量拿掉的话，你会发现交易有时候你可能会比方说会滑价，或者说这个五档里面没有放满，所以当你要出货的时候就会变得很难出货，你要买进的时候呢可能又不小心拉到价格，因为交易量没这么丰沛。所以其实当冲它还是有很大的贡献，它的贡献就是为市场提供了一个流通性。那只是我个人是比较鼓励政府它最好是帮那个长期持有的也降税啦，特别是那种就是你可能会持有好几年以上的，那你可能就是可以把它的股利降税，或者说这我们台湾是没有资本利得税啦，但是像美国这个Pali Habitat 也有在鼓励，就是说应该要让长期持有的这个税金呢要往下降， 哦，就是资本利得税要往下降，因为我们是在长期持有的，我们不是在炒作的啊。那长期持有一家公司，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就是你在帮助整个资本市场募资嘛啊。那你在帮助这个啊，因为你是持有一个公司的一个部分，你是持有它的持份，那公司是在做生产的，所以其实你是在做一件好事情。那你应该要被鼓励，你应该要降税。但是目前我们是没有看到，就是说它只有降当冲这个。那也因为这样子，就很多人很风靡当冲。那外加另外一部分比较怎么讲，写实比较深刻、比较残酷一点的原因，就是因为很多做当冲者，然后他们其实是没有钱呐，你没有本金，所以你根本不可以长期持有，你要把它冲掉嘛，所以我们不得已只好做当冲。那我个人觉得做当冲做动能其实没有什么对错，真的没有对错，但是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干嘛。可是我发现好像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比方说呢。做当冲的人他们喜欢讲我们这个叫赚便当钱哦，赚便当钱听起来无可厚非嘛，哎，你一天可以多赚个几百块几千块不好吗？哦，可是你要去思考它的风险性，就是说你在每一次的进场呢，你要去看好这个风险报酬比，你不可以只有看到说自己会赚多少，然后完全没有看到说自己可能会赔多少。我知道现在很多当冲的一个术语嘛，叫做赚便当钱，然后这也不是什么新闻的，其实每年都会这样子，就有人说要赚便当钱。那你要赚便当钱 OK， 只是你要知道说你为了这个便当你最多可能会牺牲什么东西。好像是你今天停在路边看到一个便当打折100块便当变50块，干嘛直接冲下去买现赚50块，然后回头发现 POPO 在你的车子上面开单，不然就是直接车子被调走，你直接赔了1220的罚单，所以变成说你为了这个50块你赔了1200。那这个概念讲大家应该都听得懂，然后你不会为了一个便宜50块的便当，然后在比方说信义的马路违停，你知道你几乎一定会被调走。可是呢，在市场里面你很常会做的事情是，你明明就知道说下档也是很深渊的，但是上档呢，可能我今天进去追一个涨停，从 9.5% 追到 10% 锁住了，我赚一个 tick， 然后锁在里面，然后希望好事发生，然后之后就遇到像是上礼拜四这样子，直接被敲开来，那敲开来的瞬间呢，冲出了大量，就开始大逃杀就对了。那这样大逃杀之后还会再发生，其实我现在讲的都是给供，我在那边跟你提醒风险都是给供，因为其实最后面市场都会教，市场会教大家，像前阵子美股就教大家做人，那之后呢，我相信台股也会教大家做人啊。每一次的乐观最后面就是会有人被教做人，那我们就希望说包含说像自己有时候也按耐不住嘛，你看到别人在赚钱，看你们现在是看到网络上讨论区在讨论哦，啊，我的群组里面是那种千万来意来意去的，然后大家在那边当航海王跟钢铁王，我看的我心里面觉得干真的好痒哦，就是你会想要跟他们一样，你会想要赚钱，可是其实因为你就是看过很多的烙赛案例啦，不是说你希望这些朋友的烙赛，他们赚钱你都为他们感到开心，可是你知道然后你就只能赚你能力所及的钱啦，简单来讲是这样子哦，就是说你不要去期待一些可能你要去承受一些未知然后而造成的一个获利，因为这个获利呢之后可能也会因为你承受了相同的未知然后把它赔出去，甚至是倒赔啊。就刚刚最前面跟大家讲这个麦克风大的例子，就是因为他有遇过这样子的一个崩盘，那他知道说很多东西呢不是像你想象的，就像很多人会在这个选择权市场里面当包租公，之前很红啦，几年前你看到网络部落格一堆人在写这个嘛，我们怎么样在这个 option 市场里面当包租公呢，就是我去卖那种深度价外的这个 call or put，我就在那边收租嘛，因为基本上那个深度价外的你要去碰到它的机会很低，所以我每天在那边卖，那我就等于说我在那边赚这个免费的现金流，那时候很多人这样讲嘛，教你怎么样当股市的包租公。那这些包租公很多后来都毕业了，因为你只要遇到一次，你只要这辈子遇到一次，你人尝到甜头你就会重复的去执行，你只要遇到一次那个赔的钱呢，基本上可能会让你你过去几年的东西全部白费，外加负债，而且可能最惨的状况是这个钱甚至你一辈子都还不出来啊，就是你去做了一些超出你能力范围所及的事情。那不然说呢，像在这个当冲市场里面，当然我们不会讲说它是一个风险可能到无限，可是其实在台股市场还真的是还蛮危险的啊，因为台股呢它是可以锁涨跌停的，当你今天看错，然后你又不是像这些动能仔很多厉害的动能仔，其实讲白一点他们在家全职交易，这有点鸡生蛋蛋生鸡啊，到底是因为他们厉害所以他们可以在家里全职交易，还是因为他们全职交易所以他们可以变成现在的一身本领，这你要去思考的，但我相信应该是厉害然后之后才开始回家，但是你没有办法像他们这样在家里操盘，在网咖操盘，所以网咖就是那种 VIP 交易室里面摆八台电脑然后在里面炒股，这样你没有办法像他们整天盯着嘛，所以你要上班，你要老板会叫你过去，那你可能要去厕所里面偷看盘什么的，你只要一时间没有看到，假设今天行情反转像上礼拜四那样，一堆人闪到尿滴出来，直接从涨停往下开，有些直接 摸 20%， 涨停直接换跌停。好，那如果你这时候又是用超出你的部位，特别是很多当冲仔，讲白一点，你只有10万块的本金在里面，你去冲40万的部位，我问你要怎么办啊？哦，你一时间没有盯好，直接从涨停变跌停，你要怎么办？你前面赚了20天的便当钱，那现在你要怎么办？明天再锁一根呢？你是不是就负债？你要去哪借钱？所以我还是在那边再一次跟大家提醒，就是说在短线热度很高的时候，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反转，可是你要去做好那个准备，你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啦。有点像是你不要等到都已经爬到阳明山上了，爬到阳明山其实还好，阳明山难度很低，爬到什么东峰上，然后你也知道说今天可能会暴风雪，虽然台湾也没有什么暴风雪，看你到底要怎么举例啊？反正就对我们到了一个很极端的环境之后，那你才发现说你没有带帐篷。没有带这个雪衣，然后也没有这个车子没有上雪链，你不会这样做吧？你就先准备好嘛。然后那你准备好要怎么准备？就是你要去把你的杠杆给降低。那杠杆降低其实都是老生常谈，但是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市场热度高成这样，然后那么多人想要成为动能交易仔，我只能说啦，每个交易的方式它都会有适合的人跟时间。重点来了，时间不是说什么每个策略，然后只要有会用的人，他都可以一直赚钱。你如果是一个动能交易仔，你在2018年的上半年，2018年上半年你把台股的加权指数拉出来看，你就知道那是一个超级震荡的行情。那时候其实做股票非常的困难，它就涨了跌了，涨了跌了，然后后来又遇到一个期货的大屠杀，应该说先遇到期货的大屠杀，然后之后那一整年上半年的行情都这样，然后直到后来下半年遇到贸易战，直接大家一起去死一死。那时候真的是受伤惨重啦，我必须得讲，以我自己身上的科技股来说，腰斩的就不少，那是真的蛮可怕的。就是我们要去小心这样子的状况发生，而且这种状况意外发生的时候，往往都会是在一个大家没有想到的时候，所以才叫意外嘛。因为你根本不会想到说，明明行情就好好的，明明告诉你说缺货看不到尽头什么的。那当然我还是这边多嘴跟大家讲说，股汇双杀要小心，因为这过往发生过好几次了，这次会不会发生我没有办法跟你确定，但是它是有可能会发生的。那再来就是 overbooking， overbooking 也不是只有我在讲了，宏基老板也这样跟你讲，好，那台积电的刘德英也这样跟你讲，就说 有可能有这样子的风险。那当然有些老板会告诉你说，没有，我们的那个订单都是到两年后了，希望我们当然希望最好的状况发生。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参与市场嘛，永远都不要被吓跑，你永远都不要搞到完全的空手，除非说你真的很明确的知道有什么样的风险，那不然呢，尽可能的都要去参与市场。那可是重点来了，重点来就是你参与市场的时候呢，你还是可以去做好一个调节。我知道现在很多人想要成为动能交易仔，听了很多节目，看很多粉专，决定要每天去追这些族群。那我只能说，希望大家在追的时候，然后你要去注意，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发现自己看错，你要很明确的把它砍掉。也就是说，在每笔交易呢，你都要去算好它的风险报酬比。不管你是用比较投机的心情进去，你只是想赚个价差，你根本没有在屌基本面，你就只是今天买，明天卖，或者说可能一个礼拜内会卖掉。那基本上这样子的一个短期，跟公司的基本面，坦白说没有太大的关系啦。那如果是长期的话，你也要去算风险报酬比，这算法就会不一样。长期的做法呢，你可能去算出说明年后年的 EPS 是多少，不会算没关系，去看分析师报告，看谁写的最符合你的想法。那你去算出 forward PE 是多少，那 forward P 的下缘就是你可以减的，那上缘呢，就是你要去稍微注意，要开始减码，或者说呢，就在那边 hold 住，然后不要再动作了。好，那这就是一个风险报酬比，你可以知道说这个区间在哪里。好，你要有一个区间。那这就像是你去投资任何东西，你不会希望说，我今天去投资一个餐厅，那我他妈还要签保人，我投100万，然后最惨我可能可以赔300万，那最多呢，我可能就是每个月有个现金流1万块，那个白痴会去投这样子的东西，可能大家就觉得这个是很危险的。那你可能比较想要的投资呢，是一个，我就成为单纯的股东50万，最多就是50万赔掉，我知道我的下档就是50万，那上档呢，是这家公司可能会开的不错，这个是你要去算的。那这其实在每次的投资里面是算得出来的，你没有办法算得很准很精确，但是你其实是可以大概去估的。比方说你只是想要追 8% 追到 10% 要当冲掉，你上档是 2%， 然后你下档呢是 18%， 因为最惨是可以到反过来锁跌停的，所以这是一个好的选择吗？这就要去思考一下啦。那当然我不是讲说一定要给你下个指导期或什么的，只在那边，因为我的听众可能有些是新进来的，那我当然不希望大家受伤。其实很多的观念就是不停的重复套用在不一样的状况，然后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我的看法。还是祝大家可以在这一次的疯狗行情全身而退啦，因为这个行情真的是难得一见。那你可能手上持有电子股很多的，你也不要闷，因为你已经爽一年了，你爽了一整年的，换人家传产爽一下，那也是很正常的啦。一个正常的多头市场其实就是会肋骨轮动，大家一起涨。那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热度非常高，可是也不代表会有立即的反转。那只是当然，如果说遇到反转，你手上要有牌，你知道你要怎么打。那不是说你今天看到反转，然后你开始要去聊天室，跑去各个讨论区问说什么什么还可以报吗？基本上任何一个会问这种问题的， 我觉得其实你都不太适合主动选股、哦、你要把生杀大权交在别人身上的，我没有看过会问这种什么什么还可以报吗，什么还可以买吗的人，然后成为一个高手赚很多钱、哦、至少我身边的这个投资圈里面没有看过这样子的人啊。好啦，那我们这期节目先聊到这边，我们接下来进入 Q&A 的部分。第一位 XUAN0910、哦、这个应该是玄0910，他说感恩主委战战主委五星吹爆，然后说请问主委，小弟最近想要入场定期定额 ETF， 是定期定额0050还是6208又或是692呢？另外再请问主委，小弟之前有换一些美金8000美，现在汇率不是很好，想想投入美股 ETF， 请问 VTI VOO QQQ 都是可以买的吗？要平均分配还是资金小可以购买一种就好？那个定期定额0050跟6208其实差不多的，因为追踪都是台湾50、哦、那692是比较不一样的，它是有一点主动的成分在里面的，那我只能说各有喜好，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完全被动靠市值来调整的 ETF、哦、因为我自己看下来我觉得市值型 ETF 是最强的，所以我会选前面这两个择一。那再来就是说你有美金要去投美股的话、基本上 VTI 跟 VOO 是几乎是一样的啦、哦、选股逻辑有点差别， VTI 是全市场， VOO 是500大，但是其实500大就是美股的形状，所以 VTI 几乎是完全等于 VO 差不多了，你那个回测拉出来看就知道了。那 QQQ 呢是科技股，那科技股你可以选择一点点把它配进去，也可以选择配很多，那是要看你自己的风险取向，你想要波动大一点，你想要可能有更高的获利，但是反之可能有更高的这个下档回档回调的话呢，你可以承受的话，那你就可以选择多一点 QQQ， 或者说你相信科技股你就可以多配一点 QQQ。 那其实比较健康的做法，我还是会觉得以 VTI 跟 VO 占比大一点会比较好，然后少部分呢去配这种、哦、比较小族群的一个 ETF， 大概是这样。好，下面一位无奈的小资，他说五星就挨大，刚刚看到节目被 Apple 后台删掉有点惊恐，那主动搜寻发现还在，于是决定来个五星评论就挨大，希望这点绵薄之力会有用，还是我直接改用 Spotify 来听呢？好，没有，还是继续用 Apple 听没有关系啊。那时候节目会被删掉真的蛮北兰的，总之就是 Apple 他更新的后台、哦、因为他在最新的发表会讲说他们要用力的打 Podcast 嘛，然后要开始去做 Podcast 订阅什么的，那我每次只要有上传节目，我就会上 Apple 的后台去刷新，因为 Apple 呢就如同我讲的，它其实在 Podcast 上面的进展很差，我觉得虽然它是最早的先行者，可是它做的很差，不然说像节目的刷新，我只要上传在 Hosting 这边，其实所有的平台就会同步出现，除了 Apple 它大概会等可能50分钟到3个小时不等才会把你的新节目给上架，那有时候你只要到他的后台去点那个刷新 refresh、哦、可能最快20分钟就可以上架，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在同个时间听到，我都会去点这个 refresh。 那一天他更新之后我就进去后台，我发现、欸、后台看起来蛮酷的、哦、最新的后台看起来蛮炫炮的，然后我就找那个 refresh 按键嘛，然后后来、哦、好不容易找到了也更新了什么的，然后之后后来回来发现节目就被删掉了，然后就傻眼，然后最后面还知道这个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灾情，只要你有登进去 Apple 后台的都有一定的机会你的节目会被删掉。然后听这个工程师的意思是说呢，好像是他在串流的过程之中，因为 Podcast 的技术是透过 Hosting 推到各个 Platform 各个平台上面去，那是在 Platform 上面他好像新增了一个栏位吧，然后因为他新增了一个栏位，所以如果你 Hosting 这边没有那个栏位没有对到的话呢，那可能就会导致他出现一个 bug， 所以你的节目就会直接被移除掉，然后显示呢就会变成你用电脑点他会说这个节目在台湾找不到之类的这样子。那最后面我是透过 SoundOn， 就是我的 Hosting 的平台的老板立凯，那立凯他帮我写信给就是苹果负责 podcast 的，所以有点像是直通天听啦，人家直接帮我处理这样子，然后写信过去人家还是回复说这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只是当然他有特别跟他讲说我们的股癌出事了，拜托先救股癌这样，所以我很快的就被救回来了，出外靠朋友了，那很快这个节目就回复了，感谢大家。好，谢谢。下面这一位这个 Wayne1225-1990 他说五星吹爆，哎，你好，为什么最近 PCB 走软？前阵子发现真顶似乎被低估，没想到买进后却莫名其妙不断下杀，财报表现其实还可以，不知道对于这部分有什么看法？我自己也在看软板啊，只是我买的重点不是真顶，我是买另外一家啊。那买的另外一家最近的那个利多算是实现的，就是本来其实看它就是看好它可以吃到更多的苹果单，其实讲白一点软板就三家啦，真鼎、嘉联益，然后还有台骏啊，那哪一家吃到苹果其实现在也不是新闻的，只是我怕 喊出来，如果后来涨或跌，大家就讲说，我跟这股来买的，我真的超怕人家跟我买的，因为其实以我自己的角度，我一年会买的标的太多了，那你赚的你也不会回来感谢我，然后你赔的一定会出来问我说，为什么那个跌了，然后我也很难去跟你解释每个股票到底为什么会这样走，根本我也不知道，如果我知道它会跌，我不就也进去放空了，那谁会知道啊。那真点其实目前小道消息是讲说，在中国的这个子公司可能有遭遇到一些你知道就是跟他客户的问题啦，所以可能会赔钱之类的，那当然公司有出来发重讯讲说那个都是人家预测什么的，但其实股价很神奇的一点，就是往往会走在前面，就是有人先知道，所以其实股价表现疲软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有人率先去反映这件事情的。那当然真顶他是不是就此就要去死一死，我觉得也不是，因为他毕竟就是市占第二大，仅次于 Murata 的一个很强大的公司。那我只能说 PCB 产业幅员广大，大家做的东西都不一样。前阵子呢，比方说像是这个南电、锦硕、新兴这样的 IC 载板们呢，还有 ABF 载板们，他们就大喷射嘛，就是他们走了一个大运。那确实也是蛮多人看好说软板有机会，当然可能这个技术难度没有比前面这个三支来的高，但是其实他目前的估值都是在一个相对合理的价格，所以会不会是下一波的行情之所在，我个人也是蛮期待的，但是我必须得说我们真的没有人猜得到行情。那最新呢就是台骏他有讲说，他们不是他讲啊，就是说分析师发现，当然郭明奇有时候在讲这件事，但其实在郭明奇之前呢，比方说像定锚他就很早就讲出这个观念，他觉得台骏有可能会吃到 5G 天线的这个单，软板的单，那确实最后面验证是有吃到，但是有趣的地方是吃到单的，但是股价还是没有动，因为如果说你有吃到单，大家应该期待你的获利会成长，而且现在本益比估值是低的，可是有时候就是这样，市场资金热度不在这边，没有人要炒它就是不会动，那我觉得真顶它并不是什么坏公司啦，我说如果说你觉得看好的话，那它可能会在股价反映完你未知的利空，因为就是有先知啦，我觉得一定是有先知啦，那反映完之后可能新闻会出来，搞不好它就会探到一个低点。好的，我的看法大概这样。下面为这个113344872，感谢艾大侦探艾大，请问艾大可以分析一下最近 Project ADR 这家公司的近况吗？以及艾大你对这家公司目前的看法分享，之前有听艾大蛮喜欢这家公司的，不过近几个月一直不断的在下跌，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了，麻烦艾大分享一下个人的看法，已经听了很久艾大的节目了，非常喜欢听艾大分析美股的看法。他讲这个 Project ADR 应该在讲这个 CD Project， 就是巫师三然后跟 Cyberpunk 2077 的作者，这个制作公司。那其实老实讲在他当初重杀的时候我就有进去买，我就有进去买，因为我相信这个退货是一个短期的现象，就是大家最后面都会买回来。那当然现在它也成为我的部位里面就是用趴数来看负最多的，那钱是没有赔很多啊，因为这种小股票我不会买多，我的核心观念就是你最大的可能是 ETF， 那再来是全资股，那再来中小型，然后最后面可能才配这种就是你觉得好玩有趣的公司，所以不可能买多。那当然它对我的亏损其实没有很大影响，但是用趴数来看它绝对是数一数二我账上负最多趴数的公司。那我有没有看错它呢？我个人觉得当然用股价的角度来说我是看错它了，但是有趣的地方是最近它有一个新闻开出来，它开了它的财务报告，然后呢他们承认了2077确实还是有很多需要改良跟加强的地方，但是有一点我觉得蛮屌炮的，就是呢2077它总共卖了1370万份，就是他们史上卖最好的游戏。然后他们那时候不是讲说退货嘛，其实这波下杀就是大家去杀这个退货嘛，然后就想说退货一定会对他的营收造成很大的冲击啊，大家可能会不信赖这家公司啊。屌的地方来了，1370万份只有3万个玩家去申请退款，好，就是非常非常的少，甚至是不到 1%， 就 0.几% 的玩家去退款而已。所以我不知道市场为什么会过度激烈的去反映这样的一个东西，好，但是这也是我一直强调的，我们要去尊重市场。我们看起来到最后这个游戏卖超好的，然后虽然有退货但是根本没有多少人退，好，但他们可能会投入很多心力要去修正这个 bug， 那可能会延宕到下一个作品的发行之类的，好，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用基本面的角度来讲这反而又是一个更好的买点，因为它会更便宜了，只是我第一次的进场进得很烂，所以现在账上趴数看起来很差，好，那或许假设说当初有分批分更多批的话，那我现在就可以很快的去把成本给往下拉，但是问题是我不打算在这个标的投入更多的钱，其实我当初就只是我想要参与看看，我要看我有没有看对。那假设用股价的角度来说，对，我看错了，很明显在股价上我是看错了，但是在基本面的角度来看呢，哇操，其实我那时候看到说他卖了1300多万套，然后只有3万套退货，我是傻眼的，说原来大家都这么支持他，那股价跌成这样到底是在干嘛，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确实在市场里面会很常看到这种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市场会反应这么激烈的事情啊。好，那对于这家公司的未来呢，我还是觉得它会继续的推出很赞的游戏，那我会继续支持 CD Projekt。好，大概就是这样。好，下面为这个 MSG Free You， 他说蔡吉吹吹，哎大好，上次听到哎大说小孩脏话都从学校学来的，有感而发。之前大学去带小学服务队，然后那时候把孩子分成四组，叫他们各取一个队名，于是他们取了干你娘队、吃屌队、正杰杀人队和吃鸡插队。我瞬间怀疑面前这些孩子真的只有小一小二吗？我跟你讲，这是很多小恶魔，就这些小朋友啦。然后说另外最近挨大母校上驾训班，但是无线电听到的声音都是卡痰声的阿伯，有幸可以听挨大用性感的声音来断 ATC 吗？哦，他讲说去我的母校上驾训班，就是那时候公司送我们去这个台东的一个航校啦，我是在那边学飞的啦。然后这个卡坦阿伯，我应该知道他是谁。然后那个阿伯人很好啦，哦，他就只是有那个烟嗓子而已。然后他叫我要来一段 ATC， 哦，就是 ATC 什么 Air Traffic Control， 就是你要听塔台的指令嘛。哦，那我就来一段，他这边写说。Guai 123, wind 060 degree, 4 knots, clear for takeoff. 好，这样可以吗？他说祝挨大全家幸福快乐，谢谢。OK, 那下面一位这个分机7616说回补五星，贺回归，感谢。下面一个00009974781给我一个赞，感谢。下面一位马德贡玩说拿到书啦，感恩主委拿到书第一时间马上来啃，好，谢谢支持。下面一位前皮人Champion Diving Beer， 他说：“随着海乘风破浪，让你成为海洋侠。五星吹捧吹上天，老娘只喊要升天。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今天想要来促进一下实体经济。台股近期盛传，只要你懂海，海就会帮你。你各位听众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懂海？欢迎加入潜皮人潜水俱乐部，带你亲自体验大海的美丽，让你成为真正的海洋侠。好，要加入海洋侠，赶紧去找这位仁兄。下面一位锦中街二号，他说碰碰运气，有念到我算好运，场场。”感谢诸位无私分享精辟见解，现在只有买张0050股市佛系看，好，就这样，祝大家平安快乐，啵啵，好，谢谢。下面一位 Chang WKCKLEPW 来自台北的 Elsie， 他说五星吹捧，诸位你好，今天终于收到你的新书了，期待已久，他以为不会来了呢，刚好前几天那接到自称成品客服诈骗集团说系统不小心把我升级到高级会员，要取消的话要跟银行客服联络，接到第二通诈骗还陪他聊了一下，最后说了我知道你是诈骗集团啦，结果我还被对方凶了一下，奉劝各位听众有在虾皮买书的真的要小心诈骗集团的来电，也恭喜当爸爸咯，祝挨大全家身体健康平安，好，谢谢。这个戏耍诈骗集团好像成为下一个主流，大家都喜欢去玩这个诈骗集团。那这边也提醒大家啦，我就让来路不明的电话不用乱接啦。其实讲白一点，像我现在自己是直接把什么 LINE 的电话关掉，我最好我也想把手机的电话直接关掉。我后来发现说，完全不接电话对人生没有造成任何的影响。你有什么事情就传简讯就好，刚好这妈超讨厌接电话的。那确实现在有很多的电话诈骗，即便不是诈骗的，也有很多要，比方说要卖你一些金融产品的，也是透过打电话整天在骚扰呢。好，那我还是建议大家自己要小心，不要被骗。那下面为这个鸟飞绝说苗栗相亲应景五星吹捧，先祝主委一家平安健康幸福美满。没有什么特别要发问的，只是想说听完财经 M 平方的 podcast， 觉得有声书真的可以改成叶子娟来读比较好。好 ，OK， 好，谢谢。下面一位 FCFCFH， 他说先五星吹捧一下，想问主委，我有蔡记朋友刚入股市，资金总额大概是50000，结果跑去买了飙股，虽然还没有被套牢，但是怕之后尝到甜头之后就忘记股市是会跌的，请问我该怎么跟他说风险的重要呢？最后祝主委全家平安喜乐，那早日买到房。我觉得啦，就你不用去劝人家啊，一样，你劝了人家啊，人家少赚一定会恨你啊，他少赚，即便他可能少赚是上面往上飙 10%， 然后这边整个崩掉，但是大家都会高估自己，都会觉得说不会啊，那个 10% 我就卖掉，我就稳赚的啊，你干嘛要拦我啊？然后他赔钱呢，他一定也不会感谢你，这个是我看过太多的例子，所以你不要去管别人的操盘，真的不要去给任何人任何的建议啊，因为赢了不会谢谢你，输了一定回来干掉你。然后呢，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你真的希望他了解一点风险，刚好听这集就在聊这种最近的啊这些所谓的动能交易仔、短线仔，好，很多是没有办法真的成为我认可的动能交易仔，他们就只是想要成为，但是其实在过程之中，我觉得很多人受伤啊，所以先大概听看看。其实我觉得你不要去阻挡下一个股神的产生，搞不好他就是下一个股神啊，你就是他可能看他自己有没有兴趣，有兴趣的话，那了解一下风险是怎么样，自己知道就好，反正最后面都是自己负责。下面会笑看人生无常，说有你万事足，哎大好。从去年听了你的节目就迷上，自己很喜欢有独立思考的人说话，且是能够做到多方意见都能接受整理再思考的人，觉得听起来就是爽，感谢。他说另外想问 问个做法，因为之前在股海浮沉，最近也想想该稳一波了，有笔资金想要放股市，已经研究好美股跟台股的 ETF 配置，剩下问题只有该怎么投，分批三年有点久， all in 又不敢，后来想要取中间，把一半直接进场，另外一半分一年半投完就好了，完美问号。那想请教投入的策略跟投入量有关系吗？挂号约4000万。哦，你有4000万要丢。他说白位挨大太年轻，之后再拼个女儿呗，房间要多华丽就多华丽，多烧钱就多烧钱，不会心疼的。没错，就是我之后应该再拼一个女儿。好，那对于这位有4000万的朋友，对，没错，其实你的钱的大小会影响到你的策略。好，你今天如果说只有100万的话，我会跟你讲一批直接丢进去，就这样结束了，讲完了。好，那4000万的话，目前一样学理上有两派，一派就是跟你讲说你直接丢进去，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去预测到，比方说市场的高低一点，那其实理论上你假设把市场的很长期的角度，宏观的角度打开来看，你参与市场越久，你赚的钱就越多，所以基于这样的理论呢，他们会告诉你直接丢进去。但是我必须得说，就我自己的感受啦，就是我们也看过很多的例子，是比方说像是纳斯达克，他在2000年创新高的时候，他下一次回去是15年之后，所以你假设你就是这么不幸的买在那个位置，你就是套牢套15年，所以在15年呢，你一定不会好过，因为那个钱一定是赔掉很多，账面上损益是很多的，然后之后才回来。那你就是怕会遇到你买在水岸第一排、高楼景观第一户的状况，所以我觉得你的策略是 OK 的，你一半直接丢进去，然后另外一半分一年半，一年半可能有一点长，因为核心还是你只要丢 ETF， 你就是要多参与市场，而且你是有做到，就是不是只有单一一个国家，你是有做到全球配置，然后至少就是有台湾跟美国嘛，所以其实我个人觉得可能把那个时间点稍微再压缩一点。那重点是，其实要买这种所谓的大盘型的 ETF， 核心关键就是要持续的投入啊，就是除了这个四千万一次打完之后呢，之后假设有薪水再持续丢的话，那就算它有低一点，等于说你还是有慢慢的去把这个成本往下拉，那真的最后面市场假设是像大家所预期的长期就是应该要去继续走多，股票市场就是该这样子的话，所有的这个资产的分类里面，股票虽然是波动性最大之一，但是股票市场呢可能长期是最健康的，一直在往上爬的，因为种种的关系，人类生产力，或者说因为可能新的科技的产生等等的，那这样的策略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好，所以我个人是我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像你一样，就是一半直接先撒进去，按照配置丢进去，然后另外一半呢可能就是用分批的方式，只是分的那个时间点那还是看你自己的心情，然后最后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还是要再持续的投入。好，大家讲，那我们这期节目先聊这边，感谢大家收听，谢谢，拜。